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北京这盘棋真是比咱们想象的还要黑，还要脏。您听过密室夺刀的故事吗？就在前几天，红墙里两股最顶级的力量在拔枪见红前的最后一次对峙，山西的滚滚黑煤，湖南的漫天烟火。您以为这真的只是一两场意外的特大事故？在精于算计的红墙政客眼里，那是见血封喉的毒刃。一尊集团本想借此祭起国务院特别安全整顿的大旗，一刀斩断反对势力马仔，可谁能想到刀刚举过头顶，最高检一纸挂牌督办，直接反向大调查，死死卡住了持刀人的手腕。而更诡异的是，深夜里中央军委突然抛出了一道26条铁锁，咔嗒一声彻底锁死了全军的枪栓和油库。这一次老树的藤蔓被人从调兵按钮上硬生生掰开了，今天就为您戳破这层红墙纸，看看这场五中全会前刺刀见骨的终极绞肉机。在中共这套绞肉机一样的体制里，事故从来都不简单，那些死人数字就是见血封喉的刀刃。而官方通报里最常见的瞒报，就是一把能把地方封疆大吏、部委官僚甚至更高层政敌一刀捅穿的政治凶器。老习盯着报告上的伤亡数字，脑子里浮现的只有四个字：借刀杀人。本来这把刀已经快要落下去，山西那边矿难死亡人数一变再变，瞒报的线索一条接一条，只要把这根导火索往政治方向轻轻一拧，马上就能织成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把山西本地的政敌一网打尽。湖南那边烟花爆炸，牵出非法生产和黑保护伞，只要顺藤摸瓜，就能顺着地方政法、安监、公安、检查一路往上摸，直接摸到背后的通天巨擘。本来这把刀正死死攥在国务院调查组的手里，但就在这个最微妙最紧要的节骨眼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突然宣布这两个案子最高检直接挂牌督办。你想啊，这难道只是为了查清两场事故的真相？事情绝没那么简单，这叫以牙还牙。最高检这一挂牌，这件事就不再只是国务院调查组和地方政府关起门来玩的安全事故内部汇报了。所有的卷宗，每一个带血的口供，所有的秘密线索，全部要在深夜里被紧急密封，送进最高检大楼。调查组的主导权被硬生生地分走了一大半。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反向调查入口。你国务院调查组不是要查地方瞒报吗？好，最高检就来查，是谁给了地方官员胆量去瞒报？背后有没有更大的政治默契？你说地方有保护伞，好，最高检就去查，这个保护伞到底是谁的关系？你想用死人数字砸烂对手的政治前途，我就顺着这个死人数字反过来查你手里这把刀到底是怎么磨出来的。而更狠的是，最高检在同一时间完成了一场极其阴险的人事卡位。就在5月27日，官方公布陈东升正式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这可是个杀人不见血的位置。最高检政治部那是直接卡着全国所有检察官帽子的大关口，地方检察院想配合国务院调查组把案子往某些元老或者反对势力的头上硬拧，陈东升坐在这个位置上根本不用去跟你争论案情、讨论法理，他只需要冷冰冰地问一句，你这个班子的政治站位还适不适合继续干下去？一句话就能让你头上的乌纱帽当场落地。现在我们来看这场博弈里那个被推到前台的关键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这段时间张国清不可谓不风尘仆仆，山西出事他往山西跑，湖南爆炸他往湖南奔，他手里攥着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这块金字招牌，带领着大批人马，本想顺着事故责任链把刀口对准山西和湖南这两个省的省长，来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清洗。可是 正当他要把刀举起来的时候，他猛一回头，突然发现自己身后的两根承重柱竟然在短短几天之内被人干净利落的给拔了。第一根柱子叫徐留平，就在5月23日官方宣布徐留平落马。大家不要去记那些枯燥的官方头衔，你只要记住他是卡着全国工会巨额油水，在汽车圈和军工圈横着走的军工少帅。他是张国清在军工系统兵器装备集团深耕多年，一手提拔和培养起来的绝对心腹铁杆兄弟，就这么在周末被中纪委毫无预警的一巴掌按倒。第二根柱子来得更快更狠，就在陈东升官宣上任最高检政治部主任的同一天，5月27日，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官宣落马。这个李伟同样不是普通官员，他是张国清麾下最得力的账房先生和军工嫡系先锋，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警告吗？这就叫政治上的围魏救赵，这就是最残酷的以牙还牙。蛰伏在阴影里的元老派系反对势力动起手来，那真是刀刀见骨。讲到这里，咱们先稍微缓口气，看着中南海这些高官拼死厮杀，最核心的竞争力到底是什么？看谁身体好，看谁能熬得过对手。当年司马懿熬死了诸葛亮，熬死了曹家三代人，最后才夺了天下。政治斗争到最后拼的就是精力，就是体力，就是谁的身体底子更硬实。咱们这些在台下看戏的人也一样，要想看明白那些红墙里的野心家最后怎么落马，我们自己必须得有一个好底子，有一个好身体。所以江峰一直跟大家推荐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它的效果非常好，适合平时慢慢养，给身体打底，每天用它调理，身体稳了，气力足了，精力充沛了，咱们才有精神继续看这场中南海的历史连续剧。现在普瑞堂特别给江峰世界的朋友准备了专属优惠，大家点击视频下方链接，结账时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GF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邮费。而且现在还有加码福利，购买满500美元，厂家直接赠送一整根高品质的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给自己补一补，也可以给家里的长辈准备一份。好，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到今天最关键的第二把锁，军委26条，元老如何严防调兵。借着事故调查砍下来的政治砍刀，刚刚被最高检一记反手死死卡在了半空，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在中南海的棋局里，真正的杀招永远是连环落下的。军队这边第二把重锁已经咔嗒一声结结实实的落下来了。5月27日傍晚，中央军委突然抛出了一份文档，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7个方面，26条，大白话翻译过来，这是军委连夜赶制，强行套在战区司令、集团军军头脖子上的数字电子脚镣，借着演训、战备、维稳、应急这些名义，临时调兵的口子封住。第一招叫做数字军岗与数字指挥系统一平统揽，一键调度，这是中央军委把一整套数字监控网直接覆盖到了每一个基层作战单元，每一艘驱逐舰、每一辆主战坦克，甚至每一架直升机的定位系统、螺旋桨转速和引擎状态全都被实时上传。各个集团军司令想私自开拔部队，想再搞个例行演习把部队往前线调，对不起，在军委大楼的屏幕上，你只要敢擅自移动一个排的兵力，北京的红色警报就会立刻拉响，中央可以绕过你这个大司令，直接一键锁死基层部队的通信与指挥权，这叫彻底剥夺将领的私自开拔权。而第二招才是真正能把所有心怀鬼胎的军头直接掐断气的绝杀，敏感事项全程公开。军队里什么事情最敏感？就是部队的后勤和弹药调拨。这26条里，把柴油、重油、航空煤油等战略后勤物资以及常备弹药的调拨全部列为必须全程公开、实时上传的敏感事项。下面想私自动用1吨汽油 一箱弹药都必须在军委的审批系统里留下数字脚印，而且全程对中央监管网公开，这直接从后勤的动脉上断了任何少壮派或者地方军头私自动用兵车的念头，这叫政治阉割。司令员就算能说服麾下的官兵跟你一起干，但如果没有汽油、没有柴油、没有子弹，重装师就只是一堆堆摊在营房里的废铁。军报甚至在吹风文章里写出了一句极其讽刺却又杀机毕露的话，叫做有冲劲还需防冲动，这是在警告想要借着台海摩擦或外部危机建功立业，甚至是想借乱局搞兵变的军队少壮派，你再有冲劲也给我老老实实盘着，谁敢冲动私自批一吨汽油动一颗子弹，谁就先给我上军事法庭把牢底坐穿。你真的以为军委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台26条只是巧合吗？前一秒国务院那边反对派和老习的过招，刀子已经捅到了肉里，李强吓得跑回了浙江，后一秒军委大楼就连夜给所有的军头套上死锁，不准任何人擅自动用一兵一卒，反对势力必须在五中全会这个摊牌时刻到来之前锁死所有一尊集团想利用军队发动突然行动的口子。目光从军委大楼那冰冷的26条措施上移开，转头看看国际和周边局势，金门海域的海警船天天在搞常态化巡查，台海周边的实弹射击长空留痕，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刚跑去俄罗斯参加安全会议，公安部部长王晓红急急忙忙去会见俄罗斯总检察长，连中东那边伊朗的核危机也突然被官媒炒上了天，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如果你把这些散碎的新闻拼贴在一起，用政治权谋的显微镜去观察，这是一尊集团精准设计的试图绕过常规军权监督的借乱调兵进程。在和平条令下，任何派系哪怕是最高层想要无缘无故把一个重装集团军往北京或者沿海政治重镇调动，都会立刻触发自动警报，但是一旦台海有事或者国际上爆发核危机，调兵的特级战备信道就会被强行打开。这就是习家军真正想要的，借由外部危机制造战争迫在眉睫的假象，然后名正言顺的以战备调防的名义把忠于自己的王牌部队开进北京，彻底压制元老和改革派。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套看似天衣无缝的进程还没来得及启动，就已经被军委的26条锁链给死死焊死了。地方上的那些大军区司令、集团军军长个个都是成了精的狐狸，他们冷眼看着军委屏幕上那实时监控的定位，看着被锁得死死的油料和弹药库，再看看北京那神秘消失的徐留平，吓得跑去浙江的李强，他们心里太清楚了，武库油料弹药控制权已经在别人手里了，我如果跟着你冲动，最后的结果不得是株连九族吗？如果你也看懂了这场在中南海红地毯上无声展开实则刺刀见红的终极绞杀，请在评论区打下这四个字弹尽粮绝，这是对当下最高层派系状态的最冷静判读。帷幕正被一寸一寸的无情拉开，周三人民网突然在头条发布功成不必在我，这分明是元老集团与改革派联手给他递上去的退位通牒，五中全会的政治大限已经在所有人的耳边倒计时。张国清的左膀右臂被连夜按倒，李强吓破了胆远遁浙江老巢，而军委的26条措施更是化作一道数字铁锁，把所有试图通过台海挑衅外事摩擦来借乱调兵的进程一刀斩断。代表着绝对权力的红椅子最高层还能坐得稳吗？在弹尽粮绝的境地中困兽犹斗的野心家会甘心束手就擒吗？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要盯住三件事。第一，山西和湖南的案卷最后怎么查？第二，军队高级干部里会不会突然有人被点名、被调整、被消失？第三， 台海、伊朗、六四这些外部和内部危机会不会被最高层拿来当最后一张调兵牌。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